诸位同修，我们今天应该讲第十一讲。这个十一讲的文字很简单，我想一方面诸位看我们书上边的文字做参考，一方面我们从另外一本书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第十一讲第一节要讲的是佛陀的勇舍言行，佛陀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到处去拜佛，树的佛像几乎很难有完全一样的，除非是印刷的，用一个版印出来的，那是一样。如果我们到世界各地去看，到东南亚，到北美洲，凡是有佛像的寺庙去看，统统不一样。每一个寺庙都有它不同的佛像的风格。我记得在纽约到罗杜法师的道场里去，他的大殿里边敬的是有法国雕刻的三尊佛像，风格跟我们东方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佛陀到底是什么样子，是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地点的不同，随着每一个塑佛像的人他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塑造出种种不同的佛像。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佛陀住世时代没有照相机，佛陀也没有留下画像，因为那个时候印度根本没有书写的工具，所以后世的佛像完全是凭后世弟子个人想象出来的，也就是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大约跟佛陀同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些地方的孔子画像，或者是孔子的刻出来的像，那也是凭着后人想象出来的，不见得跟孔子生前完全一样。可是我们如果读《论语》的时候，《论语》这一本书里边有些句子能够刻画出孔子的样子来，像《论语》述而篇上边有这么一段，说子闻而立，闻而不懵，恭而安。闻是温和的温，而下边这个立啊，不是严厉，这个礼的意思是很严肃的意思，很庄重的意思。那么就说夫子他是温和而又庄重，威而不懵，有威但是不懵啊，但是对人很客气很恭敬，恭而安。另外在《子张篇》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说是君子有三辩，望之俨然，击之也温，听其言也利。说望之俨然是望看起来他很庄重，那么你跟他接近的时候呢，他又非常温和，而听其言，听他说话，听其言也利， 这个也不是很厉害啊，也不是很凶。这个李在这个地方是言辞正确，不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大概啊或者差不多，不说这些话，言辞正确明晰，这是刻画孔子的样子。所以在子罕篇里边，颜渊为然叹曰，颜回了夫子最忠实的弟子，他形容孔子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回言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几乎说是夫子他的学问我们没有办法猜度，但是跟着他，他能够循循善诱来诱导我们。这是《论语》里边的话，但是很遗憾的，我们在《四阿含经》里边找不到这样很生动的句子，因为所有的佛经完全是一个格式。如是我闻，疑是父在某某国某某院啊，跟大比丘众或者是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开头。最后嘛，复说此经义，诸比丘闻复说说，欢喜奉行。它的格式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按说世尊祖师大概跟孔子同时，而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夫子的言行录，四阿含经是佛陀的弟子记录佛陀的言行录，为什么论语里边的话那么生动，而阿含经里边是千篇一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因为孔子在我们春秋时代他在世的那一个时代，我们中国有普遍使用的文字，当时用的是大篆，我们有普遍的书写工具，即说为是竹简。我们称赞一个人学富五车，那么一部书啊，拿那个竹片一开几百片，用线穿，用绳子穿起来，然后一卷一大捆。认真的说，一大捆的书没有我们这一本书的文字多，因为它是开在竹片上边。虽然如此，但是它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下来了。但是在印度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书写的工具，完全是靠讲的人用口讲，听的人用耳听，听了以后实际背诵记下来，记下来要是传给别人的时候再用嘴巴说，别人再用耳朵听。那么就是这样，由世尊涅槃以后一直传了400年左右，到了公元前第一世纪中间，最早的贝叶经才开始出现。我们想想看，这个话传了400年，一遍一遍的传，会不会传出差错来的？难免了，的确是难免会传出差错来的。因为这样没有文字记录，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但同时在当时为了让听的人好记忆，那么就给形式固定下来，一开头就是如是我闻，疑是如何如何如何，固定一个格式，听的人听了就比较容易记忆。在这佛陀祖师说说的经全是短经，有几十个字到几百个字，最多千把字，太多的话人记不住了。《大般若经》600卷，600多万字，《 嘉定说是傅拓当时亲口说说而传送下来的，这个是不可能，是后代的学问僧依据着傅拓的意思大家集体创作，他们绝没有说是伪造经典的这一种意思，而是他们感觉着只有照着这样说才是傅拓真正的意思。反过来讲，他说我们与其去探讨文字表面的意义，不如去探讨文字背面的精神，而他们所追求的是傅拓真正的思想本怀。所以很多经典大乘经典不是傅拓亲口说说，但是我们承认死痛那是傅拓亲口说说，因为经典里边不止一个地方，许多地方告诉我们傅经不是傅拓人一个说，不是傅拓一个人说的，甚至于歪道，他说的东西要是契合真理真理的话照样可以称他为经。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一定一口咬定三藏十二部经典是傅拓一个人说的，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怀疑说是既然不是傅拓说的，那不是后人伪造的吗？也不是，也不是伪造，这都是无数的学问僧熟读傅拓的经典，去探讨傅拓的本怀，然后写出这些东西来，他们有无比的信心认为这个才是傅拓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后来看大乘佛教发菩提心做利他性，这个真是傅拓真正的意思。这个是说到因为当时没有文字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附带将这些经典，那么傅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经典里边看到常常形容傅拓庄严慈悲，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来想傅拓的样子，庄严慈悲。因为经典上说傅拓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号，这个虽然是一种神话以后的形容词，但是傅拓他庄严慈悲的德相是古今中外大家所公认的。为什么？因为傅拓身心健康，他只有练过武，经梵王给他请的有武术师傅跟着师傅练武，据说他两背背力非常的大，一箭射出去穿透七丈皮骨，那就是表示在射手里边是功夫最好的。那么出家以后修苦行对于身体也是一种锻炼，而尤其是在他的心理方面，他证悟真理，断除了种种的习障烦恼，所以他的内心宁静安详和谐，而恒常处于法乐。所谓法乐就是心境平静而愉悦，愉悦在这种状态之下。佛经里边说傅拓证道以后有十种法乐，这个其中我们再露出几条来。第一个，永恒而绝对信心所产生的法乐，当真是一个人家庭有了永恒而绝对的信心，他没有烦恼，没有疑虑，没有怀疑，那些上街去找神探去找鸡童去看相去算命的人全是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一个对于自己有信心的人绝不看相算命， 还是找统领的，还是找某某人啊，我如何如何请你指点，绝不会。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么第二点，最深禅定境界说因生的法罗，佛陀的禅定是有名的。他几岁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到城外去看农夫耕田，看到那个一户生存竞争处，老牛拉着犁，农夫拿鞭子在抽打，翻出的小虫蚯蚓什么东西的，天上鸟雀下来争着吃，他看着说为什么人生是这个样子。就这样他不知不觉的进入禅定状态了。所以佛陀以后在苦行林修苦行没有结果，他最后才觉得还是他年纪轻的时候那一种禅定的情况才能够使他正在真理。那么因此佛陀又在深入禅定境界所引发的法罗，第三个无限慈悲心所引发的法罗，到了一个真正的无限的慈悲，没有深慧心，没有深狠心，不会说是我看到你，你对我不恭敬，我生气了，你做那种事不合理，我一下恼怒了，不可能的。经典里面说，世尊怜悯众生，他对众生只有怜悯而没有恨，没有怨，当然也不会幸灾乐祸。所以无限慈悲心所发出的法罗，即是解脱一切烦恼习缚而怀带的法罗。我们心有牵挂的时候会快乐吗？啊，一家人很高兴的开车出门旅行，开着开着，太太想起来，哎呀，我出门的时候瓦斯炉没有关，炉子上面还烧着开水的，你说这个时候会快乐吗？一紧张会惊出一身汗，赶快叫走回家，不要给房子烧掉。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了，你的心里面有牵挂有喜福，待不到平安快乐。而佛陀证悟真理，没有牵挂没有喜福，所以他平安快乐。远离一切妄念，常保宁静的法罗。妄念，我们世俗间的人有时候啊会打妄想，有时候啊想着我要将来如何如何，我要明天忽然中了什么什么奖券第一奖，我拿到2000万我怎么办。老师是说全是大妄想，全是妄念。还有第六，自由自在没有任何障碍跟负担的法罗，没有任何障碍负担。我们世俗间的人想着节俭应该交房屋税了，赶快准备出来，这个9月间马上到了，要给孩子准备学费了，这个钱还凑不出来。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都是一种牵挂负担。我们世俗间的人牵挂负担太多，所以在某一本书上面看到过这样的句子，你可曾看到过愁眉苦脸的观世音菩萨？当然是看到观世音菩萨像，而不是菩萨本人。你可曾看到过红眉鼠目的释迦牟尼佛？没有，我们不会看到过愁眉苦脸的观世音菩萨的像。菩萨像全是圆满，一切圆满，没有一点点缺陷。而佛陀像庄严慈悲，所以绝不会红眉鼠目愁眉苦脸。经典中有描写佛陀身心仪表的一首偈子， 这么说，拂面犹如镜满月，拂错的脸像清净的圆满的月亮一样的，一如前日放光明，圆光普照于十方，慈悲喜舍皆具足。所以世尊的庄严就像孔子的王子俨然一样的，而世尊的慈悲也像孔子机智也温，跟他接近了，他倒是很温和的。因为佛陀他不受喜怒哀乐情绪的影响，不像我们一下生气了一下高兴了，佛陀绝不会受喜怒哀乐情绪的影响，所以称其庄严。他有超越常人的同情心，超越常人的怜悯心，所以称其慈悲。那么经典上说，佛陀是天人师，是众生父，是我们大家的父亲一样的。所以佛陀有教无论，诲人不倦，是伟大的导师。佛陀言说正法，成就人的慧命，就像众生的慈父一样。可是十分遗憾，出自于后代弟子对于世尊的崇敬与怀念，甚至于说出自于宗教仪式的需要，那么佛陀不断的被圣化、被神化、被偶像化。那么释陀佛陀由人间的圣者变成了天上高高在天上的神，成了神。那问题是这样，如果给佛陀圣化成云端的神，那就模糊了，失去了佛陀本来的面目。我们拿指头指给人家看，你看那就是月亮，看的人他不看月亮，他看你的指头，他以为这个指头就是月亮。所以说以指示月，这个时候呢不但失去了没有看到月亮，同时也失去了指头。为什么？这个指头变成月亮了，不是手指了吗？那么我们给佛陀圣化以后，模糊了佛陀真正的面目，使我们不知道人间佛陀究竟是什么样子，而天上这个佛陀照样也不是佛陀。因为神化、圣化、渲染，使人没有办法相信人世间有这样的神圣的人。所以西洋尤其是欧洲那一方面早期研究佛经的，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不是人间实有的人物，是古代太阳神的化身。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佛陀太神化、神化，使人家不敢相信世间有这样的人。这样就是以指示月，不但失去了月亮，同时也失去了指头。佛陀神化不但模糊了人间佛陀的面目，同时也使人家不敢相信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位佛陀。可是因为神化对佛陀太如云端，使我们这些说佛的人觉得呀，我们仰着脸都看不到，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太渺小。佛陀那么伟大，我能够成佛吗？啊，我想都不敢想，我这么渺小的人也能够成佛。反而使我们感觉着自己太渺小了，自愧行愧，觉得自己啊怎么能够成佛。事实上佛陀告诉我们，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具佛性， 众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拉远佛陀跟众生的距离，我们想这个不是佛陀他自己的本怀，这是后代弟子这么做的。事实上佛陀主持的时候，只有僧团的僧家僧妾他们住在迦兰，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那些地方没有塑着佛像，当然也没有菩萨像、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统统没有。因为佛陀住在某某精舍或者某某院的时候，他跟弟子们是生活在一起，共同作息，他没有柴犬，也不例外，也不例外开个小火饭给他做好的吃，完全跟大家一样。佛陀涅槃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弟子要给他塑像，可是许多宗教都是如此，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敢塑慧教的像。为什么？慧教太厉害，因为有人说出对于慧教不敬的话嘛，这个什么人就下了追杀令，一定要杀那个人。某一个人写了本书，书上有对慧教不恭敬的地方，是可美尼还是什么人下了追杀令。所以说没有人敢对慧教怎么样，也没有人敢塑摩罕摩德的像。佛陀当时也并没有让人给他塑像。古代佛陀灭度后的多少年，所谓圣迹是佛陀到什么地方去过，这个下边有他的脚印，那是圣迹。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塔，这个塔叫做法身塔，上面开着圆起的几字，这个是象征佛陀，恭敬佛陀的。外国的塔不像我们中国的塔呀，高如凌云，一座就是几十丈高，没有，有很多小塔，但是同样的开上圆起的几字，大家去尊敬。佛陀入灭以后数百年间，印度没有佛像。到了公元世纪开始以后，印度才开始塑造佛像。那么传到中国以后，雕塑佛像、建立寺院成为佛教的象征。这个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寺院佛像它代表着佛教，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方面花费的钱财不可胜计，不可胜计，那个花费的钱财之多。我们现在去看云冈石窟，去看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巨大的工程。龙门石窟是由南北朝魏文帝时代开始，一直到宋朝，前后600多年不断的开凿，这个是现话。释迦牟尼生前说的见法者即见缘起，见缘起即见如来。佛陀并没有人让给他塑像，只让人正确的理解他的法，而不是让别人来崇拜他自己。好，我们今天讲佛陀的勇舍言行，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讲佛陀受摩罗的诱惑。诸位听着奇怪了，佛陀也会受摩罗的诱惑吗？经典上面记载，这个都是有根据，都是有出处的，也是佛陀诱惑间的几个小故事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曾经在金刚座上战胜魔君， 是那个说为莫忘破训打败而逃。师尊战胜了莫军，但是并没有消灭莫军，所以他成道以后，这个莫若莫时时开开的跟在他身边，相机诱惑，常常在找机会诱惑他。我们不要说佛陀受莫若的诱惑，我们可以说一天到晚受莫若的诱惑，时时开开受莫若的诱惑。不同的是，佛陀是觉者，莫若诱惑不了他，而我们是凡夫。当真是我们有时候受莫若的诱惑，而就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我们自己。我们认真的说，这个莫究竟是什么？莫在印度的本来的字义是折磨，是磨难的意思。那么最早古老的经典里翻译这个莫呀，上边是什么的那一个双令啊，下边里是一个石头，就是磨坊里边那个磨了，磨坊里边磨麦子的那个磨。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受到磨难，受到折磨，事情不顺利了，或者是生活艰苦了，受到了很多磨难，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修行修道也会受到磨难，也会受到折磨。下边并不是跪了，这个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梁武帝萧衍时代。梁武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看到这个磨难的磨，他说这个不好，改了，下边改成跪。改成跪很传神啊，听起来就等于有个魔鬼一样的，可是给人制造了一个不安的影响，认为当真是用那个张牙舞爪的魔鬼站在我们身后，站在我们旁边来怎么样窥视我们了、啊、或者是来这个伤害我们。真正叫魔是什么？我们潜意识内心心思下成的一种欲望，没有什么另外一个魔鬼啊，张牙舞爪的会要吃人，会要害人，没有啦。魔就是磨难，就是折磨，是这个意思。所以所谓师尊降服魔君，是压服了他内心的欲望。我们想想，我们平常啊，一天到晚会有些欲望，有些比较正当的能够实现的，我们称为理想；有些呢，可以说是妄想、幻想、胡思乱想。其实，莫就是内心的欲望，但是师尊成道以后，莫始终有时候也会找机会来诱惑师尊。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道就有魔，道与魔是始终在相距相持。虽然大觉如佛陀也在所不免。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两个小故事，就是说到莫若如何去诱惑师尊。有一次佛陀在喜马拉雅山，在山上边的一个小茅屋里边修静，他独自在沉思。他说人类间的政治为何不能够避免杀被杀，征服被征服，那么 只找出自己悲伤，也是也让别人悲伤。为什么不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协助呢？因为缘起法基本的原则就是互相支持、互相协助。三根竹竿能够撑起来，拿掉一根、两根要倒掉。所谓缘起，就是因素条件的互相合作、互助、互撑。那么佛陀就在想，为什么人间这个样子不断的打仗、杀人、被杀、征服、被征服。想到这里了，摩罗出现了。摩罗轻声细语地说：“师尊啊，你何必再修行呢？你去做一个人间的转轮圣王，你亲自去操作政治。那么这样一来，可以实现你那个没有杀、被杀、征服、被征服，也给世界上不会再制造出那么悲伤。你去制造一个清平的世界，这样不好吗？”这是摩罗说的话。老实说，所谓摩罗说的，是师尊他本心含有这一种欲望啊。他看着社会上边，或者就是说是当时的印度吧，战争那么多，这么乱，他就想着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社会上面没有战争呢？当然，内心有这一种欲望以后，他马上就识破了。也就是说，他马上识破了魔的用心。经典上这样说的了，于是很严肃地问摩罗说了：“摩罗呀，你为什么叫我自己去操作政治呢？”摩罗就又很温和地说了：“师尊呢，你不是已经修成了四如意足吗？你不是有力量可以使任何事情都能够如你的意吗？所以如果你自己愿意的话，你能够给雪山化成黄金也不是不可能的，你为什么不去操作政治呢？”师尊拿了下面这首偈子来答复摩罗。在经典上面说，这个摩罗是魔王，名字叫做婆逊。当初佛陀成道的时候，就是魔王婆逊带领着魔子、魔孙、魔君去阻挠佛陀成道。佛陀这一首偈子说：“正是有黄金，说假如有黄金，如雪山王者像雪山那么大，一人得此金，一夫不知足。”世间的人呢，得到了像雪山那么大的黄金，他也不会知足，他不会知足的。思故智慧者，金石同一观。真正有智慧的人，黄金跟石头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是阿含经上面的偈子的原文。这个意思就是说，给雪山化成黄金，甚至于变成更多的黄金，也满足不了一个人的欲望了。满足不了一个人的欲望。近代有多少要征服世界的人，包括这希特勒，包括这墨索里尼，以至于斯大林，甚至于早年间大陆的政治领袖，都是想统治整个世界。假定有可能的话呢，科学进步了，不但统治整个地球，更要统治太阳系的星球。因为人的欲望永远满足不了。第二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是有一次佛陀在摩揭陀国传道，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无为村的聚落，应该托钵乞食了。他像平常一样身着袈裟，吃着钵，安详从容的进到村里边。没有想到这一天 正是这一个村庄里边呢，青年男女们互相交换礼品，有一个祭祀，就是婆罗门教的祭祀宗教仪式。而在这一天呢，当地的风俗，青年男女借着这个机会，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交换礼物。那么全村的人都忙于祭奠，青年男女的一颗心都飞到他爱慕的对象身上，没有一个人想到拿出食物来供养他们，大家都忘了各忙各。师尊托钵游行一周，一无所获，没有要到一点东西。那么经典上面给这种情形的怎么说呢？说是拖着干净的钵回来，钵里边没有东西嘛，干干净净的钵又带回来了。在归途中，摩洛又抓住机会了，他悄然现身了，他轻声地说了：“师尊啊，逮到食物了吗？”师尊说：“没有逮到。”摩洛，摩洛就说了：“师尊，你再回去一次，这一次我一定让你逮到食物。你再回去，这一次一定有东西吃。”那么师尊不上摩洛的当，不上当，依然以己字回，以己言回答：“家事无所有，安乐而自获，如披光阴天，常以亲约事。正事无所有，安之而自获，常以亲约事，不宜与有身。”照这原文很难解释了，大意就是说，即使我没有带到东西，但是我仍然过着很快乐，也就是像光阴天的那一种人一样的。因为光阴天的人是不像我们地球上的人短视啊，那是以禅悦为事。我们说你像光阴天的人一样的，我是以幸福为事而生，也就是说师尊不上摩罗的当。这两个故事的含义呢，第一个分明就是权力欲的诱惑。师尊本来是太子出身，他本来可以做国王，甚至于他要是征军精武，使他国家强大起来，他也可以做所谓专论圣王。专论圣王就是统一全印度的意思了。那么当时印度中国林地政治动荡不安，师尊以对于理想政治的思索而又自起来操作政治的这一种欲念，但是他离开经觉，向真理或圣者之境迈进，与充满参与或斗争的王者之道，究竟是两条相异的路。虽然说是他的理想是操作政治，作为专论圣王统一全印度，但是那个究竟是政治上的斗争，军事上的征服，而不是向圣者之道来迈进的。所以他马上警觉，他不上这个当。他说人的欲望是没有满足的，纵然喜马拉雅山变成黄金，也不能够使人的心理满足。所以这个小故事象征性的权力欲的诱惑。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呢，是食欲的诱惑。即使是佛陀每天托钵乞食，但是也不见得天天能够得到充分的或者是美好的饮食。那么甚至于有时候会带着干净的钵空钵回来，一无所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僧侣的需要而兴起重回村中一趟的念头，也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但是如果他真的回去了，那就是他 他自己定的戒律他自己就犯了，那就是跟七世法不合。所以世尊立刻拒绝了摩罗的建议，事实上就是压服了自己的这种欲望了。世尊是人，所以他偶尔也兴起这种欲望，但是世尊是人中的觉悟者，他是觉者，他是佛陀，所以他能够抗拒种种欲望的诱惑。这是世尊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芸芸众生社会上的人，我们在这个佛堂里边的人，也许比社会上接受相遇的人呢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好不了多少。我们也有欲望，也常常会有所谓妄想，而社会上那些人呢，根本就是生活在妄想里边，根本就是在受种种欲望的诱惑。去打电动啊，你没有钱，没有钱去偷嘛，去偷一点，去抢一点，去吃喝玩乐，没有钱，没有钱去，反正是去做犯法的事。这个全是一种没落的诱惑了，没落随时窥视在我们身边，随时在诱惑我们。所以我到江南在哪个寺庙里边我忘记了啊，拿大木牌子开的字，王阳明曰，就是意思就是说呀，征夫征三种罪，三里边的强盗，就征夫三里的三里边的强盗用意，征三种罪一，治心中罪难。佛陀能制服心中之罪，所以称为世间大雄，大雄就是伟大的英雄了。